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每一次的主日的敬拜都是非常的神圣、庄严，又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来到圣殿来敬拜的时候，跟外面的聚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心在圣灵里面充满了欢喜，同时又有一种庄严伟大的那一种的氛围，我们在神面前不敢轻慢，我们要存谦卑谦卑的心到神面前啊，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敬拜队带来的诗歌都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所感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现在的时间要来一起读神的话语，来啊，把神的话语来解开哈。我们一同先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你的正儿女、你的子民聚集在你的圣殿里面。主啊，我们在圣洁的主面前，我们人的不堪、人的污秽，主啊，是那样在光的照耀下是那样的显具。但是上帝，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我们、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的怜恤、求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正子、你的正子民、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聚集在圣殿的时候，要听你的话。主啊，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开启，因为这属天的奥秘、这属天的这么伟大的真理，若你不向我们启示，若我们的心不被圣灵开启，是没有人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所以故此，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我们存谦卑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让我们的心柔软，让我们的心谦卑，在你的面前把这神圣伟大的真理，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听得明白，能够讲得明白。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有这个使徒信经，让我们用很简单的话把整本圣经很深奥的道理来启示给我们。那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使徒信经，我们特别的讲了这个第一讲就是天父哈，就是圣父。然后我们第二讲是有很多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都是第二讲讲到耶稣基督的。那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他是基督，他的身份是谁，他是神的独生子。然后上次我们讲到他的诞生，在圣灵这个感孕哈，圣灵感孕来诞生的。那我们这一次要讲到他的生，我们今天要讲到他的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大家啊都历史上都记得很清楚的哈，记得很清楚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专门看到在比拉多手下这个受难哈，那我们就专门来看这一句。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被审判、被捕、被审判、被定罪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专门讲这一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哈，啊，都知道的，历史上也记载得很清楚。那么这一天，我觉得这个是叫做至暗时刻，这一天就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竟被人羞辱、被人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记载哈，就我是要把四卷福音书综合到一起来讲的，四卷福音书描述的这个时候综合到在一起讲的。我们读的经文不一定所有的都 cover 了，但是确确实实都记载哈，这一天就是我们叫的受难日哈，受难日哈。这一天这个时刻，遍地都黑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被快要断气的时候哈，那一个天地黑暗。那个时候其实是正午， 是下午，是正午的时候，太阳应该最那个的时候，遍地黑暗，那就是一个奇迹。那这就是一个奇迹哈，日头都变黑了，地大震动哈。其实这个是神的愤怒，神最悲伤的时刻，神掩面不看他的独生爱子，他定义将他压伤，就是要他做证人的赎价。这是圣经上的话语啊，要他做证人的赎价。我们好像看到耶稣基督被苦待了，但是上帝定义叫他压伤，就是来为我们来赎罪，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所以这个时候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人的罪孽在那边啊，满足这个神愤怒的这个惩罚。那一面，这是他的爱子，上帝没有让其他的去代替啊，是他的爱子。所以这个也是神非常悲伤的时候，他掩面不看他的孩子，定义要救我们这些罪人哈。这个是历史上我觉得这一天应该是最黑暗的一天，最黑暗的一天。那么同时啊，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这又是一个得胜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他出生就是为了这一天要受死，他生下来的目的最后就是要受死，就是要为我们受死，所以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在最后一句说成了，成了，就是 it is finished， 这个救赎的计划完成了，完成了。所以他终于完成这个使命，他就是这个时候他废掉了，因为亚当犯罪哈，那人受的咒诅是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跟神隔绝哈，跟神远远的隔绝叫必定死哈，必定死。那我们现在能够活，能够远远的活着，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样子伟大的真理呢，是来自启示的。所以我这两次讲到，我一直求上帝那个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让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我们人的肉眼、人的想法是不行的，只有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相信。相信的人有福了，你相信你就能看见哈，你就能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看耶稣他为什么被定罪。审判他的又是谁？所以这边说在本丢比拉多受下受难哈，那比拉多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有什么资格来审问神的儿子呢？他又有什么资格来定他的罪呢？他到底定他什么罪呢？好，其实比拉多不管当时定罪的人是哪些人，其实都是一个代表，都代表我们世人，都代表我们世人，我们世人就是这个光景，这是所有罪人的一个观景哈。那我们从这个真实的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审判跟被捕到审判到钉十字架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来听到的啊一个原因。我们要来明白真理是什么，然后我们是否要接受真理呢？好，所以我们就专门来看这个哈，这一段啊，耶稣被捕、被受审判、被钉十字架这一段。好，耶稣被捕，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就是基督徒都知道是被犹大出卖，是被他的使徒之一犹大来出卖。那么我们看，从那以后可能就没有人的小孩愿意起名叫犹大了哈，因为他就成了一个叛徒的代名词，他成了一个叛徒的代名词。所以这个犹大把他出卖，那来抓他的是谁呢？是祭司长、守殿官、长老这些人来拿他，就是真教的领袖来捉拿他，来捉拿他。那这个是他被捕。那耶稣呢，他其实是在经历了他从被捕啊，这个晚边哈哈、啊、被捕到经过夜晚啊，他被审讯了六次，他被六次非法的审讯，前三次是真教的审讯，就是祭司长呐、啊，他们这些人来审问他哈，审问他。那他们都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首先不能够夜晚审人，第二他们不能非法的拘禁，没有到跟堂去是不行的，这都是非法的。那么后面三次呢，就是这个哈、啊、比拉多审了两次哈、啊，然后西律审一次啊，这个就是两个很大的，当时很大的一个官位的人。 啊，官位的人。这个希律呢，就是他当时加利利那边封他的封王，就是犹大帝的。那么这个比拉多呢，他是因为当时的犹大帝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罗马帝国派了一个巡抚，就相当于我们的省长哈，就派到在这个犹大省这个地方来管。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块都是比拉多要管辖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耶稣送到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王哈，然后送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大的统治者面前来审，说明耶稣这个受审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哈，要劳顿这么两个大人物哈啊，他被6次的审了啊，三次是真教的审哈，3次是这个属于这个刑事来审，所以当时到底他定了什么罪名呢？当时真教大祭司他们来审的时候，就得了一个罪名，给耶稣安了一个罪名，就是耶稣自称什么是上帝的儿子，与神把他并为同等。但是呢，他们就这句话呢，他们不足以，他们可以拿石头打死他啊，按照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对吧？你亵渎神了，他们可以这样。他们就这个人该死，但是呢，他们现在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又没有这个权柄去杀死一个人，而且耶稣也不是随便能够让他们杀死的，好几次他都逃跑了，对吧？有人去追捕他的时候，他们派了人去追捕他的时候呢，结果那些人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这样有权柄的，他们也被他耶稣的话语所影响了，所以他们一定要找一个大人物，一定要公开的把这个耶稣处死啊，这个是祭司长、文士、真教领袖他们的心意啊。那么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告倒这个耶稣呢？那他必定要在罗马的律法的那个底下才能定他的罪，对不对？那罗马的律法怎么能审判你这个因着信仰说亵渎神是神的儿子，怎么能呢？所以他必定要列造罪名。好，那我看了这个4卷的福音书，把这个征和在一起呢，我就想用一个很直观的哈，就把一个在要受审，一个人要受审的，他必定有原告，必定有被告，还有一个审判官，对吧？就让大家很好的记哈，我们就是有原告、有被告、有审判官。好，我们看到了原告是哪些人呢？就是祭司长啦、长老啦、这个守殿他们来拿他了，这些真教领袖啊。还有这个大祭司哈，都在那边。好，那被告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审判官就是这个省长，叫巡抚比拉多，这个是罗马帝国派来的哈。好，那我们看这个原告他们告什么呢？他们要告什么呢？我刚刚说了，他如果说这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那告不了啊，因为比拉多说那关我什么事，那是你们信仰的事情，对吧？你们信仰的事情，你亵渎神这个在罗马的律法底下没有这一条啊，啊，罗马是外邦人啊，你以色列人是有神的呀，是有信仰的呀，所以你把自己的信仰里面的东西带到外邦人面前去受审，这本身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啊。他们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心中不满凯撒，但是他们为了要讨好这个比拉多，他们就极力的奉承说我们没有王，只有凯撒是王。好，所以这个原告呢，他们要想办法了哈，那我怎么能告他呢？然后他们就列了3条的罪名，列了3个罪名哈。他说他是诱惑国民的，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啊，就列了3个罪名。他为什么要列这三个罪名呢？因为比拉多他是属于一个在这边管理，替他们的那个凯撒王管理这个地方的，最怕的就是这个地方生乱，对不对？打起来威胁到他们的王位，威胁到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要给他取的罪名呢，就是一定要让这个人觉得哦，这个是威胁到我们的王权，威胁到罗马的政权，所以他就讲啦，好啦，他们诱惑国民。耶稣什么时候诱惑国民呢？ 耶稣讲话都是讲信仰的问题哈，信仰的问题都很少，他都是耶稣在地上就是行神迹哈，叫这个瞎子的眼睛开，瘸子能够走，死人能够复活。那他们什么时候定义杀耶稣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哈，就是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象征着他将来要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他的人要从死里复活，他有生死的这个掌管生死的权利。所以当这些人看到他们以后呢，祭司长法利赛人就说，哎呀，这些人，这个人行这么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么留着他，人人都信他，成那都跟他去了，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是什么？嫉妒了，对吧？嫉妒。那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那么他们要杀耶稣，明明的在这边就是要挑拨这个比拉多，挑拨他们这个政府官来给耶稣定罪。那他首先就好了，他诱惑国民，那就对你国家很麻烦的嘛，有人造反嘛，要造反，要起哄，要游行，那麻烦了，就对你的国权有影响。第二个就是他们不，就是说他不纳税，这个给这个禁止纳税给凯撒，啊，写错了哈，是凯撒不是该撒，我自己改过来了，这个 PowerPoint 没改过来，我写错了啊。凯撒就是罗马的皇帝，你们还记得？但是有人说要问要不要纳税给凯撒，耶稣怎么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吧？他没有啊，他从鱼里面拿了一个铜币让他们去纳税啊，所以说这又是诬告吧。好，到最后一条你们看哈，他们怎么聪明呢？他们没有说这个人自称是神的独生子，他不这样说，他要说什么？这个人是基督，自己称是王。你们知道耶稣降生以后，那个大希律迫害那个伯利恒的那些人是因为什么？听到说基督生在伯利恒，他们就去问基督生在哪里，那成为基督要生下来做王的生在哪里？因为他旧约里面预言的嘛哈，就是弥赛亚哈，上次我讲过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在伯利恒诞生。所以这个王一听，哎呀，这个生下来就要做王，那不威胁我的王位吗？所以他们就派人暗暗的去问他，这个就是真教这个政治领袖哈，去问这个真教的，哎呀，他生在哪里呀？我也好去拜他，骗人的嘛。结果他就说，哦，应该是在伯利恒。那他在伯利恒呢，又查不出谁是，啊，因为逃走了嘛，因为逃到埃及去了哈，因为约瑟带着孩子逃走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伯利恒城市周围的两岁左右的男孩子全部杀了。这个就是当时因为那个希律听说基督生下来做王的要来，他就这样防范于未然，把那些人杀了。所以他这边就说，就是那个基督啊，你知道，虽然这个希律不再是那个希律哈，希律王，但是他就说这个就是那个基督啊。然后还要什么是王，那谁都怕他对王权呢，这个就是要比拉多说，哦，如果有人要来篡夺王位哈，要说他自己是王，那就对我这个国家构成威胁了啊，那个要审了。所以你看到这一些的真教的领袖，显然利用政治啊，政治家利用真教，那太多了。那真教的这些领袖因为嫉妒，他们就是妥妥的想借刀杀人。他们很清楚地说，他明明地对比拉多说了，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比拉多，对不起啊，借你的刀，请你帮我们把他杀了吧。因为他们定义要杀耶稣，而且要快快地杀，所以这个就是原告就是真教领袖，他们因为嫉妒要把耶稣致死，一定要他死。好，那审判官就是比拉多了哈。刚刚比拉多说了，比拉多就是当时的一个被罗马皇帝放在那边的一个执政官，他是 要管耶路撒冷那边的这个治安秩序，要管这一些啊。其实比拉多这个人是一个很凶恶的人哈，你从历史上看，他非常残暴的一个人，他也是非常狡猾的政客哈，一个政客，他非常狡猾的，他哈怎么样去这个讨好这个凯撒哈啊，他跟他联姻，就是用这个夺得这个官位，所以他是非常残暴的一个人。你不要看后来他好像有一点想不杀耶稣哈，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你要去看，其实这个人很坏的哈，很坏的，他的下场也非常的不好啊。所以呢，这个比拉多他当时就说哈，他就讲了，比拉多他其实是三次跟他们说，比拉多这个要过节了嘛，那他也不愿意啊，这个你过节了，你要我上班，还要来为你们这些宗教的事情，你们宗教信仰之间的事情，要我来审判。啊，所以他呢也不太开心啊，不太高兴。他呢，他就三次的说，他说我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审了他两次哈，审了他两次。第一次审完，他就觉得哎，那个西律是加利利分的王哈，他们的犹太省的，他们自己分的王，那我就不如把他交给西律王去审吧。所以他把耶稣带到西律那边去。西律呢也很稀奇啊，听到耶稣的事情很稀奇，但是他问耶稣的，耶稣啥话都不答他，根本藐视，就不愿意跟他说话，不屑跟他说话，没有不回答他，他指望他行神迹，他也不说，所以他又没办法，他一想，哎，那我还是尊重一下这个比拉多吧，这个比拉多到底是我们现在是在什么 under 在这个罗马的统治底下，这是罗马派的官，那我就把这个权力交给他吧。所以他有送回到比拉多。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他们两个人本来什么不和，对吧？有仇，他们今天因着这个成了朋友。哎呀，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的时候，心里，哎呀，真的是难过，就是看到政客呀，政治家。他们玩弄权势，他们用这个东西彼此在推让，给了一个就说，哦，好了，你是那个有耶稣是加利利人吧，那你管吧。其实他想不是把这个烫手的鳝鱼扔出去哈、啊、结果西律就说，哦，他都不回答我，也不那个，这个人这个事情很大哈、啊、还是送还给你，你是罗马的这个巡抚哈、派的巡抚官，你的权力大哈、啊、我虽然是所谓的封王，我还是尊重你，所以把你送回去。所以比拉多就没办法了，比拉多他就说，他的太太跟他说过哈、啊、他说这个异人的事你不要管，因为昨天我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这个也影响比拉多。比拉多就像一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好不好，是不是你们的，是不是宗教那个，他到底是谁我管不着，但是那么多人应付他，那么多人那个他，我也不想插手，我也不想干预，到时候落个骂名，对不对？一个罪名。所以他就说，我看不出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这个是对的，没有人，一直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查出耶稣在地上有什么罪。耶稣也问你们，谁查，你们谁说我有什么罪吗？没有人可以看耶稣在地上的任何东西能说他有罪。他唯一就说一句不改口的，就是他与神原为一，这个就成了他的罪，这个就成了他的罪。他也没说他是王，是别人要他做王，他不做啊，是别人跟他说的，就让认基督，他都是问那些问彼得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对吧？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他没有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比拉多说，我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你们既然告到我这边吗，那是为你们宗教的问题吗？那不管怎么样，我打给他鞭打他，然后就把他放了吧，我总算给你们有个交代，对吧？我鞭打他，把他放了吧。所以这个就是他想要这样子来处理，就把他们打发了哈，就把他们打发了。那不行啊，因为原告非得让他死啊，非得让他死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每一年每逢过节的时候哈、啊，要特赦，就是有一个罪犯要被放出来。要被放出来，所以这个巡抚有特权要释放一个囚犯啊。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他作乱的时候呢有杀人，所以这个比拉多就问，你们要我释放这个哪一个呢？ 啊，证人就说要巴拉巴，巡抚又问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钉这个人十字架。你看这些人都恶毒到这个地步，就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杀人犯都要放出来，他们要杀人犯不要耶稣，所以要钉死他，钉死他。但是作为比拉多呢，比拉多明明说我查不出啊，我查不出端上，我要把他那个了，为什么比拉多还要这个下决心最后要把耶稣来钉死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为要叫什么证人喜悦，最后就群众的呼声得了胜，这个就是政客。这个所谓的审判官，我就在想，你审判官你的判断是非呀、啊，你为什么人把你告到你的面前，你要坚持正义啊公义啊，那否则你叫什么审判官呢？你现在问那些原告，嘿，我们把他怎么办呢，我们犯哪一个呀，这是审判官吗，这是审判官吗，我犯哪一个啊，你们说吧，那还要你审判官干啥，你明明知道，他明明知道是他们嫉妒把他解来的，对吧？所以他就为要叫众人喜悦，却不惜得罪神，所以不对神，这种不作为啊，这一种不负责任的官员有什么用？完全渎职哈、啊！他不知道权柄是从神来的，上帝给所有的人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上天来的。那你要为你的权柄，你的权柄有多大，你的责任就有多大，你要在上帝面前负责任。当然他不信神的，他不要在上帝面前啊！我不说我们这个中国的那个皇帝哈、啊，我们都叫天子嘛啊，上天授予的嘛。就算你不信的，也是那个皇权，这个权力都是从上天来的，上帝给你的权力，那你要怎样用你的权力呢？啊，他心中呢又不安，觉得哎呀，这个人可能问题大了哈，我把他了，他就做个什么呢？就去金盆洗手，拿一个盆把水洗了啊，你们。要我杀的哈、啊，再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们承担吧。最终啊，群众的呼声战胜了比拉多内心深处良心被控告的微小声音，所以他释放了巴拉巴，将耶稣鞭打了，教人钉十字架。我就在想，你金盆洗手有什么用啊？你跳到海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啦。因为现在每一天教会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读这个使徒信经啊，每一天这个比拉多的名字都被人念了、啊、这个念不是好人的、啊、是钉在耻辱柱上啊，因为你的职责你就代表所有的，你就代表，所以你渎职你这样子做，那你金盆洗手洗了没用，人家在这个使徒信经没有说什么在群众手下受难，对不对？没有说在希律手下受难，而是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你就是负责的。比拉多，你就是那个罪恶的人，你把他钉的十字架，你洗手没有用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提醒我们不要讨人的喜悦，放弃真理，牺牲原则，不要不要哈，要用自己，用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权柄伸张正义。那我又想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且不是群众的声音得了胜吗，对吧？是不是群众的声音得了胜呢、啊、我要变性，我要囤性，将来我要跟动物，现在欧洲也有，我要跟我的宠爱的狗结婚，我要跟动物杂交都 OK， 你们群众游行的人多了就行，你们自由吧，你们自由吧。且不是群众的声音得胜吗？上帝的权柄在哪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公民权，所以为什么每次投票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使用我们手上神圣的一票啊？虽然我们可能改变不了多的，但是你必须要做你该做的，你必须要做你该做的。你很清楚你要站在神的一边，所以 这个时候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权柄，我们要用这个权柄，要讨神喜悦，不是怕人，怕人怕的这样，最后呢落下什么呢？比拉多从来没想到他自己会被记在圣经上面，也从来没想到每个星期天这么多人念使徒信经，一次一次的把他钉在这个耻辱柱子上。犹大大哥也没想到，所以犹大的报应很快，很快就死了啊。比拉多的报应很快也来了，后来他也是自杀而亡。据说哈，因为罗马他应付的那个皇帝下台了啊，所以这一些在地上的王权，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都是很短暂的呀，都是很短暂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我每次听看他们这个对话的时候，心中非常的感慨，因为他这个对话，一个人能与耶稣见面相见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还记得那个在这个就是尼哥底母对吧，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他是一个官他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在耶稣面前去听耶稣讲话，后来他就得到拯救，后来他去埋葬耶稣，这些都是一个谦卑的官员所做的。而这个比拉多跟耶稣呢，比拉多这一生中好不容易有一个跟耶稣见面的机会，因为他听了耶稣的事，也听了很多嘛，对不对？他也听了很多，而且他的老婆还告诉他这个人的事你不要管这个义人的事你不要管。但是呢比拉多他没有，他不明白真理。我就说只有上帝启示给谁这个真理你才能明白，否则你靠自己的头脑是没有办法明白的。那么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呢，其实是耶稣讲话最多的一个时候，人家审判他都不怎么说话，他都跟比拉多说话。好，我们看比拉多问了他什么呢？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就是要问这个呀，因为只有他承认他是犹太人是王，那他才有资格把他觉得好，我可以向罗马皇帝效表真心了那边有一个要来称王的，要来威胁你王权的，我把他杀了。所以他就要这个罪犯，你的定你的口供，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耶稣是谁呀？耶稣那个智慧啊，耶稣会随便回答你啊？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耶稣要他对他自己的话负责，他说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讨论我是说的呢？好，那个比拉多就很生气我且是犹太人吗？他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他的意思说别人议论你是犹太人的王，那我你想成为我的王我不是犹太人我是罗马的，罗马派的关我什么事？你想成为我的王吗？他说我且是犹太人吗？是你本国的人和祭司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说我的国不守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守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守于这个世界。这一句话太宝贵了，弟兄姐妹，这一句话耶稣在说什么呀？你的那个国的王权那是你的，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是两个国度，此国非彼国，此王非彼王。你要定我的罪说我是王，我下面他说我为此而生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意思说我的王权不是争来的，不是别人给我的，我生下来就是，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那他讲得很清楚，耶稣一致都说凡有神的临在他里面的就听得懂他的话，对不对？凡属神的就听得清楚，那比拉多不属神，所以他听不懂，所以他听不懂，他只是暗指你根本就听不懂。那比拉多再来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很多人把这个解释为比拉多在寻求真理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是有寻求，那他就有福了，那耶稣就会跟他说。但是他这个时候是非常傲慢的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呢？还是跟我谈真理，就像我们现在跟人谈信仰，我们谈到有救世主啊，有神啊，他哎呀，神是什么？我就是神啊，我就是王，我在家里我说了算，我老子就最厉害，所以他完全是一个傲慢的，根本不听。那后来他说，那这样你是王吗？他又听，那你到底做了什么呢？啊，耶稣还问你从哪里来的呢？耶稣知道啊，知道他这个听不懂啊，听不懂啊，地上的听天上来的讲话哪里听得懂？所以比拉多听不懂，耶稣就不再回答，不再回答。啊，这个他一不说话，他说啊，你是哪里来的？比拉多看到耶稣不说话，他的那种优越感、那种存在感、那种权柄，啪一下爆出来了。他说，你不跟我说话是吧？你不回答我，我现在审你，你知不知道我是审判官的？我现在审你，你都不说话，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这个是比拉多他的那种优越感、存在感。你是谁呀？你现在是安在我的下面啊，我审问你，你不回答是吧？就激怒了。你不知道我有权柄把你释放，我有权柄也把你钉十字架，你得求我呀。意思就是说，你干嘛不求我呀？耶稣回答，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你交给我的那人罪更重了。这个时候耶稣是顺服上帝的这个时候，他之前行神迹的东西都隐藏，都不愿意人知道，因为他知道他越暴露的早，越那个的早，就人杀他就死期越快，对吧？但是他的时候还没到，到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知道了，他先在科西玛丽园祷告了，他非常清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知道时候到了，他就任凭他们。若是如果耶稣在地上行了那么多神迹，他难道不能救自己吗？他不能救自己吗？这是不可能的，逻辑活不上。一个叫人死里复活的，一个叫瞎子眼睛得开，一个叫瘸子能行走的，一个叫死无变有的，这个人警员可以被人抓吗？他就说了，我要是属这个国，我的父早已派了多少的人马来救我了，而且我自己，我要不是让你，我不甘愿的话，你抓得了我吗？如果上帝不给权柄给你，你能审判我吗？所以他这个时候回答说，所以把你交给我的那个人罪更大。谁把他交给他？首先是犹大，再就是祭司长、大祭司、长老、文士、真教的领袖，把他们交给他，交给他的。所以这个是神的计划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也是借助这个要显示去人的罪，人真的需要被拯救，人的罪性就是这样，人的嫉妒，我们的嫉妒，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金钱的渴望，犹大就是被金钱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说什么，金钱使得鬼推磨是吧？就是啊，你看世界上现在哪一个不是用金钱来被金钱俘虏的呀？所以犹大就是被金钱诱惑。那么这个祭司长、文士他们就是要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嫉妒，对吧？他们就不愿意别人比他高。那么比拉多呢，是要权力，对吧？我现在为了我的权力，为了保我的权力，不要让群众反对我，所以为了让群众喜悦，我这样做，昧着良心做。这个就是现今的世界，这就是这个世界。而上帝耶稣基督要带来的是他的国度，是他的国度。好，当时你不要看这些人，虽然这个事情是神的计划，但是所有参与的人他们的下场都是非常惨的。犹大那不说了，那后来根源66年啊，根源就是耶稣是根源33年的样子被钉死。那过了一些年以后不久这个在历史上来说不算长，那么罗马的军队来跟进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到根源70年他们的这个圣殿就被毁了，罗马这边的人全部分散，基督徒受迫害，所以他们就全部被漂流到世界各地，王国 到漂流到世界各地，你知道希特勒那个时候杀了多少的犹太人？那希特勒也是被钉在那个耻辱柱上，因为人家不会说是你的官兵杀的，对吧？是希特勒单拳杀的。那上帝要惩罚他的百姓，让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流受羞辱，但是也没有要你这个希特勒杀人呢。所以这也是人的恶啊。但是就是我这边讲说，他们耶稣进圣城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为耶路撒冷哭，他因为知道这个地方将要变为荒场。当他在十字架上，那些妇女们在那边哭，他说：“你们不要为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要到。”所以后来再一次的被漂流到世界各地，是非常惨的，国王呢，所以这些报应都在那边啊，都在那边，那就别说比拉多了。这就是当时整个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原告真教领袖因为嫉妒自己没有杀人的权柄，故意借刀杀人，利用政治，利用这些政客，把耶稣交给了罗马的外邦人来审判。这个是原告。好，比拉多本来有权柄维护正义，凭他查不出罪来，那你查不出罪来就不能给人定罪嘛，应该凭他的良心和凭事实，他应该来释放耶稣，他有这个权柄这样做。但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把自己的良心内心的声音压下去，还故作我金盆洗手洗不了了，跳到海都洗不清了。所以比拉多就是这样把一个义人下令杀了。那么耶稣，你看到他自始至终从被捕到受审，你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凡人，对吧？一个凡人，一个要被杀的人，那只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拼命求饶，一个是拼命骂，对不对？你看耶稣所说的话语，所做的这些事情，世人是不能明白的，但是很快就要明白了哈。你看耶稣他尝了这个醋，他就说成了，就是 finish。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后，就是说他这个至暗时刻实际上是一个至圣的时刻哈，一个胜利的时刻。耶稣他最后讲了成了，然后他就把灵魂交给神了。那我们想，神耶稣要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杀得死吗？是杀不死的。当时出现什么异象？首先那个天黑，那个时候预示着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但还有他那个殿里的幔子啊，殿里的幔子一下子裂开啊，一下子从上到下裂开。我们知道幔子那个时候就是神跟人之间的相隔，大祭司要带着礼物，带着这些证人的悔改，带着这些要进到至圣所，跟作为代表跟上帝相遇，向上帝相遇。所以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就象征着人不再需要大祭司进去，而是人可以直接进去。那么这个幔子的裂开，就是耶稣基督在真间做了一个什么，拆毁了真间所隔的这个隔阂，这个墙，让我们跟上帝重新和好。所以当这个是神迹啊，天突然在那个光的那个天上突然黑，地塌震动，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全是神迹。所以当时这么看的时候，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所成就的事，他就归荣耀与神说。那说明这个百夫长可能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哈，他就说这真是个异人呐、啊！好，下面的那些围观的群众是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见了这所成的是什么，垂着心回去了。哎呀，可能真的杀错人了，可能真的得罪神了，否则怎么有这样的神迹呢？所以他们就垂着心回去了。每个人怀着他们自己的心思回去了。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国。”所以神的国降临， 弟兄姐妹啊，这些是非常宝贵的真理，是非常我们要细细的，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不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就是大家人云亦云的一个信仰，我们要深入到他那个真间，研究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那个内藏的伟大的深厚的那个拯救全人类的内拯，高超的内拯的奥秘，你才能够降服下来。如果只是给你说哦，你信耶稣就什么都啊，就你就好了，你的孩子也可以管理好了啊，家庭也可以管理好了哈，你一切都顺利了啊，无病无灾。如果你拼的是这些，你也不清楚，你就是这样信的话，我告诉你，你来到圣殿，来到神的面前，你不会有一种俯伏、谦卑、领受、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心态。你一定要进入到他的真实，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他为什么受死，他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话不真实，如果他的国度不真实那么的伟大，今天哪有我们坐在这里，哪有全世界这么多的普世的基督徒，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着基督死，哪里有这个感召力，对吧？不可能的。所以他是真实真真实实的在这个上面，他完全要把这个幔子拿开，要他的神的国度降临。所以凡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归于到这个国度。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耶稣说的，我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恶者掌权的，这个世界是在我们人的血气下行走的，我们凭我们的血气的，我们要什么就要什么。真理是怎么，我们一直从第一篇讲到，我就讲了，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上帝是爱的源头，上帝是义的源头，上帝本身就是真理。如果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宇宙世界，我们没有一个至高的权威，上帝的真理在那边，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真理，每个国家都说的我的就是真理，每一个民族说的我的是真理，对吧？那你就没有真理的标准了。那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啊，现在就是黑白颠倒，就是每个人没有标准。连我那时候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神学院的院长也说啊，你好好看啊，这个文章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新派神学，他说没有标准的，你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我当时听得一头雾水啊，但是我那时候读书也不太认真啊，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也没怎么去把他讲的话放在心上，要我考试也是快点应付考完。但是我就看圣经，我就听一些啊很好的伟人的讲道啊，我看书啊，然后我去分辨啊。所以你要耶稣，要比拉多，你是听别人讲的还是你自己说的，你都要对自己负责呀。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遇见耶稣，有这个机会耶稣到你的面前，把他的话语给你摆在你的面前，你要对自己认识他负责任。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吧？所以说我们信就是一大福气啊，信就是一大祝福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信啊，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的生命被改变了、啊？所以耶稣他讲的话不是空穴来着，不是乱讲的，是我们，我说圣父圣子圣灵哈，天父圣经圣灵还有我们信徒都为耶稣做见证。今天你我在这边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就是他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还要再来，还要把我们将来带到新天新地。我们一旦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与他同在，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这是超越地上一切的福分的，地上的福分上帝也给你了。我们现在真的是活在北美的人已经够好的了，缺衣嘛，缺食嘛，缺什么？很好的了，我们要寻求更大的福分，要寻求那更伟大的真理。因为世界上人很多人都说他有真理，只有上帝是真理的本身，他的话语是不改变的。人的真理人的权都会变的，对吧？只有那一位不变的，所以你有那位不变的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靠山，你说你有多有福气。 我们是全道人苦口婆心，把心掏出来，把上帝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盼望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知道你可能很有知识，很有学历，很有逻辑，很有思维力，但是我告诉你，在上帝面前，我们怎么样都只能谦卑顺服，求神启示我们，开启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打开我们的心能看见，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然后我但愿真的你遇见耶稣，我求耶稣来遇见你。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俯伏在你的面前来看这一段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段的经历。主啊，我们在伤心之余，我们更多的是欢喜，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是钉不死的，我们的主为着你爱全人类设定的计划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他在呼召我们起来，呼召我们快跑来跟随他。主啊，孩子在这边特别的为我们所有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的人欢喜快乐。我们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国。我们在这个国度里有我们新的秩序，有我们新的标准，有我们新的生活，有我们新的团契。主啊，我求主你看顾你的孩子，特别把瀑布堂交在你的手上，求你看顾你自己设立的教会，用你的道洗净教会，用你的道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完全明白上帝的恩典的，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十字架救恩的，求上帝你用爱，用你的慈生爱硕来吸引他们，用你自己温柔的话语来对他们讲话。主啊，让他们有一天与我们同得救恩的喜乐。主啊，为着我们在网络上的实体的，为着我们将有可能听到这篇讲道的，我都求神你吹气在这边讲章上面，你让这个讲道能够活在每个人的心中，让你的话语能够活在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的心从黑暗当中卷向光明，让我们的心能够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谢主，求主你亲自的来看顾我们，来保守我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